Hello， 家人们，最近中文互联网诞生了一个当代科技史未解之谜，王星星为什么不开心？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开不开心啊，有可能只是面瘫嘛。但语数上市之后这个走势，以及这周的一年一度机器人喜剧大会，确实难免让人表情复杂。今天咱们就来深度聊聊机器人。首先，大家有没有觉得国家这波对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支持力度有点太逆天了？搞研发给你补贴，采购给你补贴，上市通道一路绿灯，宣传工具十八路诸侯大进军，基本上是倾巢而出了。问题是人形机器人它压根啥也不是啊。去年全球装机量夯不啷当也就是 1.6 万台，主攻就是两个方向，一搞科研，就是我们实验室需要一个载体来研究算法和收集数据，二搞表演，后空翻回旋踢什么的，但科研本质还是生产中间环节啊。后空翻我找虎哥团队也可以啊，那你最终是要卖个啥呢？进个厂还是提供个什么服务呢？一个场景都没有。你没有听错，你可能会在很多宣传上看到机器人貌似在打螺丝叠衣服，但那些顶多是实习，真正能上岗的机器人大会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一个都没有。不觉得很奇怪吗？以前国家支持新能源，支持电动车，支持互联网，至少都是应用场景非常明确的大产业，人形机器人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想干嘛呀？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给中国人形机器人安排实习最积极的国家是哪个吗？3、2、1，是日本。羽田机场用羽树和优必选做行李装卸和机舱清扫，清水建设让羽树手持摄像机巡检工地，旭化成让羽树机一端着 0.8 公斤的实验篮筐测试搬运，目标是危险化工作业等等等等。日本不是在跟中国打科技战吗？我敬你师徒，你敬我光刻胶，犬牙交错的，为什么日本那么上心呢？相信去过日本的朋友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日本没人了呀。你在东京一家高档餐厅吃饭，点了菜半小时没上，你刚要发飙バグヤロー，结果进来一个服务员，是个80多岁的老奶奶，お待たせしました，这咋办？那么你觉得30年后是日本的老龄化严重还是中国的老龄化严重呢？所以你知道吧，有人说什么国家推机器人产业是为了化债，这过于肤浅了。你以为只是短期刺激，实则是没招了呀。但光有需求不够啊，机器人能做到吗？至少从一年一度机器人喜剧大会的成绩来看，进步是非常明显的。100米8秒64，400米38秒15，跳高3米4，这都远远超过了人类的世界纪录啊。说明背后的电池的放电倍率、关节的功率、材料的轻量化、散热控制算法都在快速的进步啊。一只灵巧手的价格从23年的100多万迅速的降到了几千块啊。从今年新增的灵巧手和应用场景赛也能看出，机器人干活虽然还是顶替不了人类工人，但你说能不能干？能干。最关键的机器人大脑部分，虽然现在还没有哪个模型能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解决物理世界的问题，但确实能干的活流程更长了，更稳定了。就在运动会这几天，有个叫做 Generalist AI 的美国团队发布了新一代的机器人大脑模型 Gen 1.5，只要给机器人看一段几秒钟的教学，它就能勉强学会，展现出来前所未有的学习效率。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虽然能学会所有东西、能干所有活的所谓通用机器人什么时候会来还犹未可知，但未来2-3年，在机场、商店、酒店这种布局标准允许远程接管的地方，出现一批正式值班的保洁机器人、叠毛巾机器人，完全可以预期，而且大的随时有可能会来。那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王星为什么不开心这个问题。这次宇树的 IPO 最有意思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他先后交过2份完全不同的募投方案，也就是要融多少钱，要花去哪里。第一次提交时，宇树计划募资42.02亿元，分为6个项目：本体研发11.1亿元，算法研发8.68亿元，机器人产品研发4.45亿元，机器人制造基地6.24亿元，全球销售网络5.51亿元，总部基地6.03亿元。具体到这8.68亿元算法经费，巨声操作大模型就机器人大脑是3.41亿元，运动控制也就是小脑是3.20亿元，剩下的是数据、仿真和训练平台。而到了正式上市前提交的方案，变成了机器人模型，也就是大脑及附属研发是20.22亿元，总部基地和全球销售网络经费删掉了。其实你就可以看出，王星星他根本就不想自己研发机器人大脑，他本科和硕士都是学机械的，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电机、关节、机器人本体和运动控制。我猜到他可能本来有个计划，先把身体、小脑、产能和渠道做强，成本控制好，让全世界的科研团队都用上他的机器人，然后就是等哪一天靠谱的大脑出现了，再给他嫁接过来。就好比先把钢铁侠的战衣照了，再等别人送贾维斯。你非让王星星去搞大模型，这不相当于要求他转行吗？你别说，我觉得这种策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一来这不是他自己擅长的，现在搞大脑模型的团队核心人物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带着他们的徒子徒孙啊。二来，机器人的大脑模型的技术路线确实是完全没有收敛， VLV 各种世界模型，鬼知道有没有新的架构出来，你现在投下几十个亿，很可能技术路线一变直接打水漂了。但这确实是很危险，因为你毕竟在中国嘛，在中国你所谓的电机做得好，成本控制能力强，真的能算什么壁垒吗？你看不起华强北是吧？看一下今天运动会的成绩就知道了，志愿和天宫已经完全把宇树甩开了呀。而且科研市场毕竟太小了，你在大脑上落后，就意味着在工厂、酒店这种实际干活的大场景上落后，到时候别人一批的出货量就碾压你前身的10000台了。 所以不得不说宇树成为中国机器人的领军者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因为王欣欣他绝对不是一个投机者，他真的热爱他搞那摊子事儿，所以他在大潮到来之前早早的就开始做了。于是当国家要推动机器人产业的时候，正好他已经比较成熟，最适合拿出来做表演。但到了现在，宇树反倒成了需要转型的那个了。好了，关注我，关注更多深度科技解读。